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今天呢，我们我希望能够把所知一这段序哈，以及相关的内文，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告个阶段。那么好，让我们进到本文。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报告两件事哈，就是我运用这个舍达生论述序的方法。我把这一篇文章当作是这一部论啊，王阴阳所撰写的玄义啊，这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么这里面呢，总标以后啊，总标十义以后呢，就分成十段。那么我会比较详细的讲第一段的理由，是因为内文我不去逐文，按照长行文跟世亲菩萨的解释来跟各位报告。所以我会借着这个王阴阳居士他本人的文段法义的抉择，有必要就像我们上礼拜入到长行啊，跟王阴阳居士的解释啊，跟各位来做说明。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把他的解释啊，有关于六种外道他们的意见，简单的报告。那么呢，结归啊两种缘起啊，两种缘起的证见。啊，到底为什么这两种缘起的证见是可以啊，是可以这个波浅这六种外道见地的？那么我们在一开始抉择这个唯识的修行修次第的时候啊，就说我们一定要有证见啊，一直以证见去修行，才不会是盲修瞎练。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见修行果，或者是教理行果，一定都要有根据的。那我们就根据这个过去大德的抉择呢，那从整个传承上来看，那么依中国的传承来看的话，就是玄奘法师、魁觉法师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欧阳大师，到这个他的弟子，就是我们这部述序啊的作者王阴阳居士。那么依这个传承来看的话呢，也有舍达生论本身的本文可以作为佐证。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人家深入经藏那么多年啊，所以我们当然依人家的抉择。所以我经常也讲过，你要依一个老师学习，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依老师的抉择，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至少能够赶上这个老师一个相当的程度啊。那么你自己要再做超越，其实就不怕没有这个怎么讲？step stone 这叫什么？踏脚石是吧？对，有个踏脚石。你说把老师当作踏脚石好吗？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应该要这样子的呀。如果学生不去超越老师的话，那么这个千古来人不是越来越笨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佛法要兴的话呢？做弟子的当要有超越师的见地啊，老师的见地这一种担当，而不要永远都是屈居在弟子位啊，屈居在弟子位。其实能够坐上正确的弟子位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像这个今天下午还在跟简佛文简老师呢谈到智子大师往生的时候呢，他说他因为带僧团的关系呢，只有五品弟子位。我们还数了一下这个随喜，他的随喜恐怕跟我们今天什么随喜几块钱啊，庄严道场啊，或者是做一点这个随份的布施啊，那样的随喜恐怕不一样。那个随喜呢，是随着法能够处处见喜啊，这不同啊。你能够在刹那刹那悟到，哎呀，这个法是骗一切处，骗一切时啊，骗一切心，骗一切地，这个时候不容易的啊。这个随喜不是简单说说而已啊。然后呢，你说他里面能说法，你以为他说法是什么？他说法是什么？他说法是常常能够到灵鹫山上听佛说法的呀，你知道吗？他灵山一会犹未灭的，你知道吗？他是会上的菩萨呀，能够在止观当中相应到这般境界。然后呢，旁行六度，正行六度，开玩笑啊，旁行六度是事，正行六度是理啊，能够理事兼修， 这等菩萨位也不是等，也不是可以小看你啊，也不是小看你。那么何况比起这个慧智大师，当然慧智大师说他是六根清净位，他只好屈居底下，对不对？哎，说他是五品弟子位，这就是弟子执弟子礼呀，执弟子礼。可是就见地上来讲，就教化后代弟子来讲，智子大师的功劳啊，以及他的著作，以及他教化的这个普遍的范畴啊，显然的是高过于慧智大师非常多的，对不对？那么当然都一定奠基于什么？奠基于老师他的既有的基础，然后呢能够更开化结果。其实包括藏传也是一样，藏传几个在家传承，传到毗卢日巴尊者以后呢，不是有这么一个大人物的甘波巴啊。也不可能让整个白教的传承呐、啊，哎呀，一花开五叶，恐怕还不只是五叶，对不对？几乎整个噶玛巴的传承呢，都由冈波巴这样子传法出来，所以呢，他也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传法大师啊。所以我是觉得能够好几代啊单传，然后跑出一个啊，不晓得从画外就那么来了一个传法大师，这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当啊。有这个愿啊，有这个愿。那么我今天呢，因为是观世音菩萨诞辰的关系呢，我今天下午就在诵这个《法华经》。那么大家都觉得说，《法华经》的当机菩萨是谁？那我们都比较熟的是谁？是普门品嘛，对不对？就以为是观世音菩萨，可是里面很多的，我等一下课文提到的时候，我再来跟各位做报告。那么，回到今天的文来看啊。那我刚刚讲过要报告我用的方法。那第一个所知一分，我会讲的详细，今天应该会把它圆满。那么圆满以后呢，第二跟第三是我们会入本文全部详细的解说。所以呢，这个二者所知相分跟三者在第二页哦，中间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那边是不是有个三者啊？那个三者入所知相分。这两分呢，我其实就不会现在马上接着读啊，所以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声盲触相喻以及内文呢、重点跟各位报告完圆满以后呢，我就会入所知相分的本文啊，开始学习。这样的话呢，等于是把那个理路啊连贯起来。那前面呢没有入长行，但是用序抉择重点，然后入所知相分开始学习。那么当所知相分学习圆满以后，我会回到这第一页倒数第二行来，用这个序，再跟各位呢抓一下重点啊，等于是重点整理了。但是因为我们不考试嘛，也算不上考前猜题啊，我会用这种方式。然后呢，整理完这个数序的第二分以后呢，再入所知相分的本文。那么本文这一分圆满以后呢，我们再回到第二页，这个三者入所知相分的这个数，然后呢，再把它做一个重点的整理之后呢，我会接着再把数序里面的第三页，第三行，逝者比入因果分，这个地方呢，再用数序啊，跟各位来做重点的这个说明，那么因为我们后面呢，入本文，我也没有打算要详细去说啊，但是为了让各位的理路能够一贯起见，我们就用数序来当旋翼，把重点做一个把抓，希望能够让各位能够知道一个大概啊，知道一个大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赶得急的话呢，把这个第二啊，就是所谓的不是第二了，就是一者所知一分。这一段圆满，内文也圆满以后呢，请各位翻到第五页啊。第五页的第二行开始，第十科就是彼果自分，这一科到什么地方为止哈？请各位跟着我画，在倒数这一页倒数一二三四五行，一应之所向往意，到这边请画下括弧或斜线，这是十者哈，第十科。数序的最末一句，那么由底下舍大圣论成义若思，就是 这样子啊，把这个时刻的重点已经陈述圆满以后呢，教海汪洋为正法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用色大乘论呢、来这个提示啊，这个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大海如大海般的这个教理啊，能够以色大乘论的提示、作为正法眼。所以你看哈，禅宗说正法眼障，那个眼其实就是般若的意思啊。你要看出三藏十二部经，不管是经，不管是律，乃至于是论啊，这三藏十二部经个个呢，都是在开显什么？开显入一切法的般若门啊，开显入一切法的般若门，这叫做正法眼障啊，这叫正法眼障。那么从这段文之后呢，算是开始交代哈、交代舍大乘论的传承跟译本的这种版啊，这个语版的形态啊，然后嘛，再把他个人的传承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那么这也算是啊，这个我们从王阳居士口中啊，亲自得到舍大乘论这个教导的传承的一个由来。我们讲，不是今天，就是下一个礼拜，我们会把这段文简单的跟各位大概说明，也引导各位学长有机会深入大正藏31册啊。就是大正藏31册，31册有色大乘论这里所提到的所有的译本啊，所有的语版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应该各位如果对色大乘论欢喜的话呢，其实都应该要这个深入啊，把不同的版本做研读的。好，话不多说，回到刚才的第一页，我们把上礼拜讲的这个数序哈。数序跟各位念一下，然后再入长行文的内文啊，跟各位来做今天的部分的说明。请看到第一页倒数第四行，从上面开始哦。故论说言于阿赖耶识中，若于于就是颠倒见哈、如果对于第一种缘起，就是所谓的分别自性缘起不了解的话呢，对它产生颠倒执着妄想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有以下这五种啊邪见啊，大的不正见。那么哪五个呢？第一个，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此其一也。第二，或有分别宿住为因。三，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四，或有分别使我为因。第五，或有分别无因无缘。这样子的论述有五个，这五个呢，都是因为不明了分别自性缘起，没有可分别的自体，那么呢，妄以为有一个啊，有一个宛然存在的前因后果之间的这个种种的造作啊，造作。那么这些造作呢，都是自己以为有了自性妄执，不管是这个增益或者是损减，两种执着都会是从这里的不明了而发生的。那么如果有人呢，对于第二缘起，就是所谓的分别爱非爱缘起不明了，而有了颠倒妄想执着的话呢？就会有第六个，就会在十二支缘起业果相续的现象下，就会认为有一个可以造作的我，或者有一个受苦的我。所以他说，复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那么这六个邪见呢，在无着菩萨的这个论著本文当中呢，就以了身盲处相遇啊，一个很深刻的比喻呢，让我们来了解，我们其实呢，都是用我们的片计所执信呢、执着少分当作是全分。虽然你所执着的那一部分，对于实相而言都是依他起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你没有见到全体的实相的缘故呢，以少为足，连你所执着的升起的见地都变成都是虚妄，虚妄就是毕竟空理。就是没有那个实体性的，就是你的见地根本是错的，根本是错的，而这个错根本没有办法去论义什么呢？没有办法去论义你所见地的那个所缘境是有还是无，是真的还是假的，根本不能够论啊，根本不能论。那么如果你真的以为它是真的或者是假的，那都是我们个人的颠倒执着。当然或许瞎子摸象也很可能猜对它是什么，但是呢，那个猜对呢，完全是什么瞎猫碰死耗子，几率而已， 我们人真正见实相、见地，必须依于实相全分、离明人道的一种智慧，不能够依于几率。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科学，没有一个门科呢是不基于统计、不基于几率的假设的，都在可以接受的几率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认以为实。那么还把这种科学呢当作是非常高妙的啊，当作是非常高妙的。好，那这里是声盲触相比喻，这里面所谈到的，我今天简单的算是节前。那请各位呢入到本文37页，我们来看这六种邪见在王阳居士解释文当中的说明，简单的说明。好，请各位看到应该是36页最后一行哈，有两三行是属于他个人引这个世亲菩萨在舍大争论四啊四里面的解释。那么这个四呢出自于大正藏31册啊，各位去找舍大争论四世亲菩萨的解释，无着菩萨的本论，世亲菩萨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王阳居士一定会选玄奘菩萨的翻译，而不会是真谛三藏的翻译啊，各位去对照本文就知道了。啊，这都是他们这一个传承呐、啊、的一个抉择译本的一个惯例啊惯例。我觉得这惯例你不能说是偏见或者是这个对或错的问题，而是呢你为了要有一个完整相容不相违背的传承，那么一向呢都要找啊什么同一个意思的译本啊。那么最好选择同一个时代的译本，那么这个东西呢结合起来啊才容易啊看出那个时代他们的意见。那么如果跨过一个朝代以后呢，中间有许多无常变化的因素夹杂其中，如果我们离开历史的因缘啊，离开历史的因缘，离开使用语言的习惯，离开他们个人碰到当时佛教界的议论的问题，这些都叫做因缘事。我经常讲，我们现在读古人的文章，不能够没有当代，他们当代啊，不是我们现在当代啊，就是那个出土的这一本柱子啊，这一本这个文本，它的出土的那个年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到底是哪些人在做哪些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要解决什么事。而我们今天呢把它当作是什么，现在市面上出版的任何一本书，就拿来呢唐朝去比宋朝啊，这个佛后600年去对看佛后1200年的意见。那么两本注解本已经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可是我们就把不同的问题的这个文字呢拿来怎么样比对，然后呢就拿诸葛去打孔明。那你不知道佛后600年那个注解者到了佛后1200年他又转世再来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你却把两个本来同一个法身大事的见地指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意见。所以我是非常不同意现在这个所谓学问家哈，他们做这个文献比较的方式，我个人是非常不同意的。如果你不回归到那个因缘事的基础面的话，你这样子就是文字上去论议啊，都是非法，你没有抓到那个本怀。再加上你只有依教的文字而没有正量啊，你没有依法去实修，没有办法依着实修的经验去体证啊，去来解释。那么这个背后是有传承的，那么如果你不接续这个传承，就文字上来力量，何况文字的使用都有每一代每一代的惯例啊，每一代的惯例。我相信如果100年以后有人听到我今天讲了很多的文字，恐怕他也不太了吧，对不对？他也要带八分猜吧，对不对？除非呢他广读我同一个时代的语言模式，而且他要去把我常常引到什么 Discovery 啊，呵呵，这个当代我有哪些法师跟我同个时代啊，因为我常常会引到他们的话嘛，对不对？除非他有办法在几千年后也找到他们的文字，否则他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想这个脉络意义啊都会造成很多的误会 而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误会不了之的情况底下呢，大相打法啊，大相打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好，闲话不说了，请看最后一行。我想还是把长汉文念一下哦，在倒数第五行这个地方，他说：“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那第一行就倒数第一行这个地方就要解释极，什么叫极细，什么叫甚深。又若略说有二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爱分别爱非爱缘起。此中一指阿赖耶识，诸法生起啊，我念错段了，拍谁？这是我等一下要讲的，请看37页倒数第二行。于阿赖耶识中，若于第一缘起，或有分别自性，对不对？我就不多念了哈。乃至于第五个，或有分别无因无缘。那接下来，若于第二缘起，复有分别，翻过来。我为作者，我为受者，比如众多声盲视夫，底下呢就是这个声盲触相欲啊的六个比喻啊，六个比喻。那么呢，在第四行啊，无名声盲亦复如是，底下呢就有六段啊，六段跟前面的声盲触相欲的六个比喻呢互相配对。一者，或有寂执自性为因；二者，或有寂执宿作为因；三者，或有寂执自在为因。其实应该加上个变化了哈，自在变化为因。第四个，或有寂执使我为因；第五，或有寂执无因无缘。这是这个到这边应该画个斜线。这五个呢，是对于第一种缘起，就是分别自性缘起不明了的人，他会有的错解。那么第六个呢，或有寂执我为作者，或者是寂执我为受者，这是第六个。那这个第六个的邪见呢，是源自于对爱非爱缘起不明了啊，不明了而产生的一种邪见。那么如此呢，阿赖耶识有三种角度，第一个是论其自性，第二个论其因性，第三个论其果性。那么如果你对于阿赖耶识的这三个体性的开显呢不明了啊，如所不了相之自性，就像前面呢无名生盲者执相之一分，而认为自己就通达了之相全体的自性。阿赖耶识有三种角度，这三种角度是不能够相离的啊，不能够相离的。离了任何一个属性呢，那么你所见所闻所理解都是非法啊，都是非法。那么这种啊同时缘起因果一如哈，这种见地呢是非常不容易明了，而且不容易短时间学习就可以了解的。那这边呢我们也只能够浅尝即止啊，我尽可能的利用这个文来跟各位做说明。请看底下对于六种邪见简单王阳居士他个人的解释，我把它变成白话哈，跟各位学长说明。那么至于广说，广说呢，各位就应当要去找到相关的注解。等一下我会在结束这六段邪见说明以后，跟各位说明，如果你要进一步去研读这外道见的话呢，应当有哪几本啊的论可以去参考。好，请看底下，先请标一，这是第一个邪见，就是所谓分别自性那个等呢，当然是标举底下。包含这个在内的六个了，可是底下呢他说此分别言是什么呢，由这底下这段文呢主要是第一个分别自性为因啊，分别自性为因，就是以为一切法是有自性的，那个自性呢应当怎么解释，就是常依主宰，谓之自性，也谓之我啊，也谓之我，就是呢它是常恒住的啊，它是真实的啊，具有实作用的啊，具有真实作用的，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它变化的，这个叫做自性啊，这自性我们应当要有的了解。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种种相的变异当中呢，我们就会认为大自然界不管是人不管是物，隐隐约约都应当每一个法啊，我们不管能不能看见能不能分别，都应当要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一个自性，这是这一类邪见者的意见。那么于是呢王阳居士就在底下解释说， 这里所讲的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了解这分别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因为呢在唯识见当中呢有四个啊，一个叫做虚妄，一个叫做分别，这两样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词。虚妄跟分别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啊，其实不同。什么叫虚妄？虚妄就是我今天眼睛如果生病了，对不对？那我可能会看到空中有花或者有飞蚊症的症状，那个呢并没有真实存在的，但是我眼睛看得见，那个叫做虚妄，那个叫做虚妄。那么什么叫做分别呢？分别就是我今天看到两个像，我就可以分别这个叫做佛像，这个呢叫做钟，对不对？那我有名，而这个名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啊，不像我今天讲说妙老最爱讲的这里有条龙，这个是讲了不会成真的嘛，这叫做虚妄啊，虚妄。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看见，你就会以为我有异能，对不对？你说啊，我有天眼通，我真的看到龙。如果你们信我，你就会把我的虚妄的所见、虚妄的言语，你们就会借着什么分别心，认为我所讲的是真的，因为你们信我嘛，懂吗？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这边讲啊，所以我虽然讲这里有龙这句话并不真实存在，可是因为你们信我的关系，信我有异能的关系，所以你会在心中分别有一个自见，而这个自见你们会信以为真。那于是呢，你们会转个话，变成一个谣言，说廖成林这个人是有神通的啊，哈，他上课的时候居然看见龙来了，对不对？然后呢，一人说，两人说，三人说，三人就成虎成龙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谣言所成就，都是谣言所成就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是互相依止的，互相为缘的，其实也是不能脱离的。因为如果虚妄没有分别的话呢，它不会变成真的，对不对？不会变成宛然成真的东西。如果分别没有虚妄做所依的话呢，也无从分别嘛，对不对？也根本无从分别，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显异惑众作怪啊，讲这里有龙，你们也不会去传言嘛，对不对？总是要摸到一点影子，然后呢，你就说，哎呀，那个影子生了一个孩子，那都是我们在说说而已啊。那这个呢，就是虚妄跟分别这两个字哈，我们应当要学唯识的话呢，就要懂得去做一点体会。那这里就是先简单定义什么叫分别了。那分别呢，就是嫉妒妄执意，那个妄执的那个妄就是虚妄啊，妄就是虚妄，嫉就是预计，妒就是推度，你就预计推度这个虚妄的现象，然后呢，你就只以为有一个意，那个意就是境界，只以为有一个真实的境界。那么这个在虚妄的现象上，透过我们的嫉妒，嫉妒是预计啊，预计就是推论的意思了啊，嫉跟妒其实就是推论的意思了。经过我们的分别心的一种推论，我们认为我们是合乎逻辑的啊，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是合理的推论啊，对不对？你一加一当然等于二了，可是你不会问一从何来，你会问吗？我们通常人不会问，只要有人跟你考试一加一等于多少，你就会自动的怎么样，等于二，笑一个，我说一个佛像加一个闹钟等于什么？还是等于一个佛像跟一个闹钟，二怎么会生呢？可是当我今天没有把一所指的那个物跟各位讲，你们就抽象化，一加一，哇塞哇塞，绝对合理，我几百共一点丢，二丢不丢？我说不对，但是也可以对啊，对不对？也可以对啊，看我要怎么样痛敌林呢、啊？对不对？就比如说一只鸟握在我的手上，我说它会死还会活一样的，这件事情根本是一件很虚妄的事情，无聊的问题。可是你就在那边，哎，我看它手，你都要抓，你都要抓，我有，一定点好戏，你做你有不要紧呐？我那边顺你的意，我都跌落嘛，对不对？我那不顺你的意，我就绑了呀。所以你在我这个根本虚妄的问题上，你去嫉妒分别，对不对？你就觉得我应当有对的机会吧？ 这就像是这个脑力激转弯经常骗我们的问题，骗我们什么呢？你是用右手擦屁股还是用左手擦屁股呢？哎呀，我们就当然嘛，大半都用右手嘛，因为左手会用右手的人是比较少的嘛。错，那个问题问问题的人说，你干嘛不用卫生纸呢？你干嘛用手啊？还垃圾你哩，对不对？啊，蒙那干嘛吵你啊？这就是在虚妄的问题上怎么样？分别嫉妒，嫉妒反成妄，对不对？本来已经是妄，妄上又加妄，那你不觉得自己在很糊涂嘛？对不对？所以呢，讲虚妄话的人或许是一个真人，对不对？可是呢，他讲了这个开玩笑的话，如果有人分别而当真的话呢，真正做一空的看一空咯。啊，那这个应当要这样了解啦。那么如果你把虚妄的现象，那么利用你的分别，你以为你自己是非常聪明合理的推论，当你当作是真有其事的话，那么这种人呢、啊、其实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别之心为因啊。因者就是决定的意思，决定会生，一定会生，对不对？比如说呢，我今天拿把刀啊，其实我学过一段时间的剑道，我们在打剑道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持剑对立，对不对？然后呢，像我是练上段刀法的，跟那个有个什么好小子是吧，那个漫画，我是练上段刀法，上段刀法是非常霸气的，非常霸气的。我的剑法跟我的同样水平的来讲呢，算是不错的了哈，算是不错的。我就曾经玩一个游戏，我用上段刀法，照理说上段刀法是砍的，砍人家的头部啊。可是呢，我有一次对打的时候呢，我不砍头，我就扫下来打腿。打腿，各位懂剑道的话，就腿是没有分数的，而且犯规的，犯规的。可是那个跟我对打的人，你知道那北七还是这个惊死我都不知道了哈，因为我们拿的是竹剑，根本也砍不死人嘛。我们全身也穿护具，打也会有感觉的，阿北细也不会流血，对不对？好，我就一刀这样子挥下来打腿，他呢腿就往后退，要躲开我这个剑。他正在高兴的时候，我这个刀啊就起来砍他的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他连剑都放下，因为他是用中段剑法，中段剑法拿在腰前，他为了要躲，对不对？剑就自然怎么样往下垂。往下追，企图要挡我扫腿的剑。可是我要笑，我根本就知道打腿是犯规的啊，我干嘛犯规呢？这是虚招，虚晃一招，可是他当作真的，当作真的，我也没有很用力，刀一提起来就打他的头，马上就一分，对不对？一分完之后呢，只要裁判举了旗子，你就可以继续攻击，我就继续又砍他一刀，两分，廖成林获胜，对不对？所以呢，到场啊就出现一个好小子廖成林，这就是起笑的人。你永远要记得，一场游戏是有游戏规则的，对不对？合乎游戏规则的才会成真嘛，就你合的游戏规则才会有效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有效的攻击，有效的攻击。你在判断他会做什么有效的攻击，在回应的过程当中就可能猜错了，何况你去根本就回应那些无效的攻击呢？你说如果是真刀对战的话，那无效攻击是会死人的，不一样，懂吗？游戏跟真的刀枪相对，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事情。今天你在道场以假刀剑互相对立，就是要练习什么？练习止观双运转刀，心要能够定，然后呢眼光判断要能够明白，对不对？是练这个东西的，而不是要练害怕。斗剑这种东西呢是不能害怕的，也不允许害怕的。这件事情不是死就是生理啊，不是死就是生的啊，这是玩真的呀，玩真的呀。可是问题是腿被砍你死不了， 头被砸了，头被砸掉了啊，这一剑砍断了，那一定稳没命，对不对？稳没命。那么请问你的对战，你如果记得生死，有敢于生死的话，何者为重，何者为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搞明白？有没有搞明白？可是今天我们在学佛，根本忘了生死这件事情。如果你学佛把它真拿来干什么，拿来当作是知见玩一玩，然后学学理论，理论学了干嘛呢？理论干嘛呢？能够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一类人你以为是一种大外道吗？不然分别自性为因，在场每一位学长跟包括墨学我在内，随时都会犯，随时都会犯这种状态，就是搞不清楚生死大事所因何来，忘掉这件事情，故知末而忘了本。生死是佛法要解决的根本，你忘了这件事情，老是随着相在那边呢，以为它是真的，对不对？计较再三，说呢有本体才对，还是无本体才对？我们做了一个讨论，那有人去讨论这块物件哈，我在下我啊就马上退席，对不对？退席对我来讲，说这些人根本是外道，我莫凭，我根本不跟他讨论。笑一个，我何必跟你讨论这个外境有没有？外境有没有干我生死什么事？对不对？我宁可今天阿弥陀佛，对不对？各位两边来讲我，我跟你在讨论这个外境有没有干我生死什么屁事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很多人不喜欢啊学习外道见，说我学习生死了脱之道就好了，那外道见我干嘛去学习呢？是认识自己啊，懂吗？我经常讲经论当中的每一个外道见告诉你，只要我们还一天是凡夫啊，我们就有 99.9999% 纯金的啊，这种纯金的比例呢是会犯的啊，是会犯到这种知见的。这个知见我们如果不能够摄心观照得到的话，你学了一堆的佛干什么呢？你懂了一堆的法门干什么呢？法门能了不能了，能证不能证，都还是未定之数啦，对不对？连你一直不断意念会造的业，就一直不断的辗转相应而生啊。请问呢，你这样的业要造到什么时候啊？你不要忘了哦，你在造意业，这个是愚痴相应法哦，对不对？如果以这个为重的话呢，转身投胎就是去畜生道的哦，就是去畜生道的哦，这是很严重的下场哎，很严重的下场啊！学佛学了半天，搞了半天四字变冲，结果下什么？下去当什么？一个畜生，你不觉得很白费功夫吗？所以你以为分别自性为因是指谁啊？是指谁啊？你以为就是哎呀，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叫做数论外道那个人，数论外道是谁？数论外道就相当于今天的科学家，今天的科学家每一个都是数论外道，每一个都把法当作有自信去探讨真实的因果，对不对？在假设有因跟果的必然关系底下去找第一因理啊。现在的科学没有一门不是在玩这个游戏啊。你以为数论家是谁？数论家就是科学家，你看看底下名字虽然跟现在不一样，可是就这么回事了。他说彼以自信，或名叫圣性啊，有人叫自信，有人叫圣性。那么这个圣性呢，或者叫自信这个东西呢，它会变生大，有个大，他们在数论外道呢成为一个大啊，那个大就是一个他们认为绝代的本体，一个绝代的本体。那么这绝代本体呢，会连带二十四谛，就包括五维、五大、十一根等，十一根等，都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从自性而生的，都是有一个本体叫做自性，或者叫圣性这么一个东西而生的。那么请各位特别注明，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因的见地。 找到一个根本的第一，这一因呢会生一切的法，不只是什么，不只是会生出人哦，生出友情哦，连无情都是他造的，对不对？有情无情都由这个根本的因。可是疏人外道不会认为这是上帝，就跟科学家一样，科学家是不信上帝的，当然有些科学家是信上帝的，可他认为上帝是属于宗教，科学是探讨真实的，对不对？有个真实的因，那个因我应当要透过分离变数，对不对？排开所有不可控制的因素，去找到那个决定可以生出一切法的那个根本的因素。当然每一法每一法每一法可能都有不同，可是他要归纳归纳，分析归纳，分析归纳，企图用各种的所谓的思考的方法，研究的科学技术，那么呢企图呢去萃取出最后的那个法性的根本意旨，那个因。这就是疏人外道。试问这种外道我们当代不是1000多年前啊，当代有没有？是不是处处见得到？不要说那些科学家，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对不对？你今天在外面，你不要随便瞄人家啊，你其实也无，就像我那天去那个中正纪念堂洗手间，还边啊吼，我就让你洗手，洗手哦，快得很，非常快。然后呢，这边刺了一堆的字，我这两个小也很好奇。我上完厕所呢，我也去站在旁边尿尿，尿完呢，我在旁边就洗手，我就下去，因为我肌肉没像厚脸哈，而且会比较靠近一点，看他手上恰上面几。喂喂喂，看什么？好在他身上没有带家伙，没有带家伙，搞不好在下我头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能随便乱瞄你啊！那这种人就是什么？你敢瞄我，对不对？你就是看不起我，你对我有意见呐、啊？他马上立刻有很多的想法，这个也是什么？自信为因啊，就认定为事实啊，我这样子认为就是一定对的啊。为什么不对？跟你讲，这是不是就等于一种成见？你以为成见跟科学的分析的见地哪一个高明啊？老实讲，你只以为实有境界的话，就是成见，懂吗？就是成见。就像以前我们没有在外太空看到地球是圆的时候，我们还不以为地球是平的吗？不就这样子吗？那你以为到外太空看到的圆就是真的圆的吗？就真的圆了吗？你以为星球就已经长成圆圆的那个样子吗？简老师就曾经让我看到那个科学报道，有一篇文章，嘿，有了一个星球，那个星云啊，长得像狗骨头，两边大，中间有一个轨道相连接，跟哑铃一样。老哥们拿的那个哑铃，形状是一样的，星球长得那个样子，谁说星球一定长得是圆的呢？所以当你在那个星球生活，你是那个星球的一个众生的话，你的见地就跟在地球是不一样的吧，对不对？你以为法就一定要长成那个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个样子吗？我们一定要用人的眼光跟人的知识去推论整个法界不同的星球所有可能有情跟无情的状态吗？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知见是被自己有限的时间跟空间，自己以为分别为真实的境界，建构起一个成见。我们都以成见为因的、啊、而这个就是疏人外道的见地、啊、你不要以疏人外道活在1000多年前、啊、每一代都有啊。我们现在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是这种人、啊、我们只要心中可能会因为我们自己执着的意见为自己决定的知见，那你就可能是分别自性为因了、啊。你不了解你的意见不过是这么多芸芸众生的意见的一个而已啊！你不过就是一种角度，你知道你只是这么小一分吗？每个人都自大的很，每个人都自大的很，谁甩谁啊，对不对？利息你是 PhD， 我是两个 PhD 呢。啊，那碰到一个三个 PhD， 你看看啊、哦，啊。我有一次看那个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是一个骑士在教导一个天才的小孩子，他很会下棋， 然后那个他一开始就跟小孩子讲说，你只要通过我的考试，我就可以给你一个骑士的认证的一个奖状。于是他就很认真的学习学习，学到有一天他觉得他应该有资格拿到个奖状，他跟他老师要，他老师不给他。于是呢，他就把那个棋盘撒在地上，他说我不玩了。老师啊，脸色一沉，拿起他的皮包，你要是不是？他叫皮包叨叨叨叨叨到一堆空白的奖状在那个地上，你要几张自己拿去填你的名字，随便你填没有关系，你要几张随便填，懂吗？我们要的就是这种虚名吗？你以为你的棋力高低是用一张纸去认定，然后呢你就有那个棋力的吗？我学过剑道的，我知道我今天呢可能是初段，对不对？好，你们初段几个段数可能不太知道。好，我是低的，我看 A 多啦齁，我就是比较低的段数。那有些老人家呢七八十岁了，他的段数很高的啊，非常高的。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些玩剑道的，如果真到街上去跟那些老魔啊齁拿扫刀相砍，你以为谁会赢呢？啊，你以为谁会赢呢？我敢保证200%哦，一个老毛一样赢啊了，你知道吗？绝对赢啊，因为我们太 gentleman， 对不对？我们太 gentleman， 他们是随便出刀的啊，打不过你用射的都可以。你是一个剑道的修养者、修道者，你敢这样做吗？不会嘛？啊，你不敢这样做的话，你的温系啊，知道吗？我们不管玩什么游戏，就被那个游戏自以为的那个自信为因啊绑住了。你看看我们现在身上绑住多少东西啊？啊，烁烁在一切境界上分别，这个是如法，这个不如法。那天有个学长告诉我说，他去一个地方共修，然后呢，他跟另外一个师姐穿很相同的鞋子，然后他们两个都摆在那个道场之外。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在内堂呢修法，修完法以后呢，他们呢有一点意见，因为他们都拿那个法本嘛，啊，因为他们在藏传的那个道场啊去这个修法，啊，我们都知道有一排藏文，对不对？然后有一排那个写的那个字，我们都看得懂，但是都不懂他意思的那个，按照藏音的中文字，对不对？然后底下呢又有一个汉字，就是我们看得懂的翻译。意义，然后呢，大家都用藏音在发音，对不对？那当然，西藏的喇嘛们都是念藏音嘛。那不懂藏文的呢，就念那个中文字的藏音，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念国字。你在那噜噜囊囊噜囊的时候说，她说：“哎，我以普贤汉乐立故，规个声拢听无，甲听到伊个家己一个声尔。”啊，她就特别，她特别了以后，大家都。看笑哎，好看笑啊！反正大家的修法也不能停下来。好，这堂功课结束了，大家出去了。出去呢，他也感觉到大家对他不太高兴，所以呢，穿着鞋子就走掉了。走掉以后呢，我们那位师姐出来，哎，怪哎哪不去啊？留下那个先跑掉那个师姐的鞋子在那里，所以他只好什么？只好穿那个鞋子的啊，那个师姐的那个鞋子。他一穿，哎呀，发现这里两个咖。怪怪你有没有穿过别人的鞋子？当你穿过别人的鞋子，尤其是布的鞋子，那个都会记住每一个人的脚的样子。当你把你的脚伸在别人的鞋子里面穿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体会那个人的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英文就是说 put on others shoes， 就是自他交换的意思，自他交换的意思。他立刻就体会到什么？体会到护法在教我，教我，我现在起了一个不对的分别心，懂吗？因为他今天就是不习惯，因为他从汉传的道场来这个地方，他就是习惯念什么？念咱们国字嘛，对不对？他哪甩你们藏传的修法是怎么回事？我看上面看我的良心啊，我没有什么不恭敬的意思啊。可是问题是，出现这么一个怪人。大家都不认为是的话呢，这个人就是错的。 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对的嘛，谁会认为他是对的呢？可是他的恭敬心不下于在场的每一个人，可是他被吓跑了。吓跑了之后呢，穿错了鞋子不打紧，留下那个他的鞋子给那个师姐，那个师姐后来满心要干掉啊，说结果一穿鞋子，原来每个人的体温都不一样哦，相状都不一样哦，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我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唯一，都应当是那个样子的啊。你不以为这种分别之心唯一存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随时随地吗？你不同意吗？你不同意吗？所以你以为分别之心是什么？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心跟产生见地的习惯，不是别的啊，不是别的啊。好，别赛，按叫来供，我供没完了。好，这就是第一个这一类的，好，属于像当时数论外道一类的。好，凡事都喜欢分析归纳，然后加以抽象化、名言化、概念化、绝对化，对不对？希望找出一个绝代的第一因啊，那当然不是要去找一个上帝啦，去找到一个根本的第一因啦。这是数论外道的意见。好，我们看看第二个，分别塑作为因者，这是尼迁子外道啊，这个外道也很厉害，当时也是相当大部头的。那么这一类外道他的意见是什么呢？看底下，彼以有情一切所受，但从宿世罪恶所起啊。这个我们看在很多多数的佛弟子眼中，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佛法就是这样讲嘛，哪有不对呢？对不对？好，问题不在于这个见地。佛法虽然也谈这个见地，这个见地其实跟婆罗门啊，对不对？跟很多宗教也一样啊，跟很多宗教也是一样的。但是佛法佛陀的教导不是只有这样子，他不认为宿住罪因这个因可以决定造业受那个果，不一定。但是这一类的外道最大的错误是把这个宿住为因当作是决定的，所以呢，他认为说，我只要啊先主动的把债给还掉了啊，主动把债给还掉了，我就不受后有了，对不对？我就给解脱到涅槃的境界上去的。所以这种人呢，尼迁子外道就专修苦恨。为什么修苦恨？他说我尽我人这一世，人这一世是不能受乐的，因为乐是福报，福报享尽了，我以后就没有福报。然后呢，我过去造了很多的业，这个业果是要受的，那我知道我造了很多这么错误，所以呢，我应当要去尽量修苦恨，压迫我的身心，对不对？令我受大苦痛，只要不死，只要不死。很奇怪，如果你过去生是欠人家命债，你只要不死可以吗？不行嘛，你还是要，如果真的是一命抵一命的话，你要死的。可是这种外道很奇怪，他说那我只要多受伤几次，但是就不要让我死，好不好？我就割割割割割，他可以在身上割好多刀，然后呢，流了血之后马上止血，然后再割，笑一个，你以为这样可以长就业啊？你以为我只要把这种苦恨在这一世有限的时间当中把它怎么样受苦受光了，我就不受后有了，我就不受后有了吗？问题是人家不认账。人家不认账啊！你今天被你过去宿住之业所加害的那个对象有情众生，他不受啊！你今天受还是自己自作为因加在你个人身上，懂吗？加在你个人身上，这个东西并不是在因缘网络上解决的啊！你还是在你个人的这个决定因素上去想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无家后康哦！你以为今天我只要骂了老师，那骂了老师说老师你是混蛋，好，于是呢这个老师的这个训导主任就把你抓去说你廖成林这是错的，你不恭敬老师，所以你回家呢要写廖成林我是混蛋，用这样来骂，对不对？骂一百声就等于你可以去怎么样偿还你对老师一声你是混蛋这句不恭敬的话，这个业你可以偿还那个果吗？你写完了之后回过头来还是老师我怎么看你还是笨蛋，你习气没有改嘛，你懂吗？你把自己骂一百遍并不等于改掉你会喜欢骂别人的习惯嘛， 这可以这样相抵的吗？所有在原来因缘网络上的事情，就必须要回到那个因缘网络怎么样？随缘消旧业，不能你今天有个意愿说我要提早把债给还掉了，我就还掉了。今天你向银行借款，银行可以允许你怎么样？提前还那个债，对不对？不用去付那么长的利息，但是人的业果这件事情是不允许我们今天可以做主的，对不对？今天我做主，我这一生要怎么样还，那是你给决定的吗？不可以嘛，不可以嘛。那么你不相信因缘，你就以为受作为因，所以只要我受完苦行，受苦寂静，树因常矣，即得解脱故，损减适用。适用者就是别人的受用，逝者就是逝夫啦，一般人。你就根本把你今天造业所加害的其他人当作是非人嘛，当作是不存在的嘛，对不对？哎呀，直到我知道错了就好了。那你说我们忏悔不就这样吗？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哎，造了业，我就在佛前求忏悔，我们不就是说这是无声忏吗？忏就清净了吗？我就是只要在今天晚上梦到佛菩萨，我就觉得忏清净了吗？啊，或者是说我如果忏完之后，明天哎呀拉了肚子拉干净了，哎，这个也是好像，你就忏干净了吗？业性本空是告诉你后不复造，对不对？同样这样的因缘，你既然知道这是错的，就不要继续相续。所以忏是要忏掉那个造业的相续心。而对于旧业能消不能消，随缘决定，不是随你今天拜忏诚不诚恳，供果多跟少，办无遮大会布施多少钱，黑龙利益诚心，这个因招感以后的福德，懂吧？这个福德不抵前债的，前债归前债，后福归后福，对不对？这是两个不同的因果，你不能当作是一件事情的。所以纵使是佛，他还是要怎么样？随缘还旧业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以为我这一生这一世是个大法师，讲经说法，功德多佛多，但是能不生病吗？我还是要有许多的弟子怎么样？如果要请师长寿住世，还要一直不断的修法的呀。但是就使是如此，这个老师不想活了，他也随时舍报就走了。你管你弟子修多少法请我住世，我也不干，就是不干了，因为我看你们不长进，我就走了。当老师的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可是这样子也并不代表不慈悲哦，并不代表不慈悲哦。这些因缘都是很可能可以独立运作的哦。你以为就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对上就没事了吗？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所以这种泥仙子外道啊，就以为自己可以掌握因果，这是错的，这是根本是错的。没有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掌握因果的，大众事必须大众解决。所以呢，一个群体当中如果只有一个人很聪明，这个团体不会赢，不会永久的赢家。只有这个团体的每一个人都愿意一起不断的学习，对不对？才有办法让这个团体怎么样维系的久久长长。如果这个团体只靠一个大条，对不对？独木难撑大局的，独木难撑大局的。这个人再怎么卖命，大家拼命的造业，这个团体还是一样被拖垮的。所以很多在家人啊，我自己本身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我们家里不是很有钱，所以呢，我就有个从小以来的穷怕的心态。